我们来看历代至上的29章，这是历代至上的最后一章。这一章非常非常的荣美，这是在讲大卫最后寿终之前做的两件事。我们昨天有分享，他做的第一件事呢，就是为建殿啊又献了一次礼物啊。我们看见呢，其实代上的28和29两章呢，和历代至上的22章呢，某种程度是有一定重合的。在那里呢，大卫也嘱咐所罗门建殿，也为他预备了钱财，预备了材料。在这里呢，前面一章28章也是嘱咐所罗门建殿，也预备了，大卫也预备了。但是属灵上呢，这两章就更晋升了一步。我们昨天分享到属灵上，大卫把所罗门带到神的应许面前，他真正把什么交在所罗门手里呢？是神不变的应许，把神和神的关系交在了所罗门手里。那29章呢，大卫呢自己来到神面前，给众人做了一个极美的榜样，就是他又在他自己的所有上啊，在本章的第三节哈啊，我们知道在本章的第二节，他说：“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尽力这个词很重要，这说明大卫呢，在除他以外的为神殿所做的事情上，已经是他的全部的心思意念了。我们可以想一想，大卫在没有战事的时候，他除了管制国家，他可能全部的心思都花在怎么为神建殿，就是他的心就在神身上啊，神也知道，所以他用尽力这个词。不但如此，他现在要走了啊，他要被神接走了啊，他的王位走到了最后的一小点的几天的时间，29章的第三节，他说：“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注意他用的词是爱慕我神的殿，这就说明他的动机是因为爱来的，就是因为他感恩神，他跟神的关系他是充满了爱和感谢，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这是在那个之外，大卫有两个身份，大卫的第一个身份是王，第二个身份呢是神的孩子。作为王他尽力了，这是他的职分。作为一个王的大卫呢，他给神预备了10万塔连的金子，我们前面已经讲了3400吨。作为神儿子的大卫，他要把自己所有的都给神。第四节，就是俄斐金3000塔连的，精炼的银子7000塔连的，以贴殿墙。就是大卫不觉得这些东西花在其他地方合适，他知道所有的财宝荣美配得的只有一位，就是那从永远到永远的神主耶稣。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个不是一个小数啊，我们前面看见的10万塔连的就是3400吨，这里呢相当于3%啊，一个国家财富的3%呢，3000呢，10万呢，这是相当大的一个数字了。那大卫等于他个人的所有的产业啊，可能就都在这儿了啊，因为我没有看见大卫在其他地方再说我要把什么钱财给谁，什么钱财给谁，没有。因为整个国度最后在他死之后就是所罗门做王了大卫在这儿呢是他最终做的安排就像我们临终的遗嘱一样这就是大卫28、29两章他最后叮嘱的话。28章呢，他把神的应许给到所罗门和这个所罗门的百姓和众首领。在29章在一开始呢，他自己带头把所有的财宝给到了神的殿。那第五节，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最后他问了一句，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多么美的一个途径啊！大卫真的是牧者他在他的一生呢，他在神的感动下牧养神的羊，直到最后他要走了，他也没有办法再牧养神的羊了，他就呼召所有属神的人 起来把自己献给神，这是唯一能让我们自己在地上的日子变得有价值的方式。大卫深知这一点，所以他盼望有无数个像他这般的大卫能起来啊，在全民当中啊。神也恩待大卫，从第六节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榜样带来什么呢？带来众族长和各支派的首领全都起来，他们都乐意献上。属灵的复兴就是这样的，我们看见耶稣他不是辖管人的，他是自己在前面走的，他是出手的果子，他是第一个死里复生的那一位，就意味着他是第一个真正为了我们的罪啊，也是唯一的一个尝那死味，尝那灵里的死味啊，就是他那是一个，他是领头的，大卫是领头的，他起来，当他给众民做了一个榜样的时候，众民在第七节，他们为神殿献上的金子是5000塔连德，1万塔利克，银子1万塔连德，众民就都起来了。属灵的复兴，当一个神的大能的仆人，一粒麦子死了，他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大卫如果要把自己有的东西攥在手里，他就没有死，没有死呢，他就结不出许多子粒来。耶稣是那一粒麦子，从他结出的子粒到今天我们都还看见，不断的有麦子死了，不断的有子粒结出来。大卫把他所有的都献给了神，神就让他看见那结出的子粒啊。所以在29章的这一点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一个属灵的第一个看见，29章的一节到第九节，这是大卫做的第一件事，他做的奉献，人生最后的全部的奉献啊，神让他看见，在他的奉献感动下，很多的工人都起来奉献。那第二点呢，就是大卫在走之前他做的最后一件事，他要赞美神，第10节到第25节，他要赞美和献祭。太美了，就是我们当我们把一切献给神之后，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我们除了赞美他，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要在天上永永远远和他在一起的，天上和神在一起是没有任何缺乏的，我们在所有的需要上主都看顾了，所以我们所有的时间其实都在赞美感谢。我们看启示录就知道，那些是耶稣身边的那些长老，他们会把自己的冠冕放下，来到神面前敬拜他。我们被召本来就是来做这件事情的，这也是我们从心底里唯一最愿意做的一件事。多么契合呢，大卫在这件事里离开这地的，他在永恒里的旅程呢，其实在最后一刻就已经完全达成了，他在地上已经没有什么了，就像保罗在提摩太书里讲，提摩太前书里讲，我没有带什么来，也没有带，也不会带什么去啊。大卫是一个小羊倌出身的啊，今天他把所有东西都给了神，他地上不过是做客旅做寄居的啊。所以29章的第15节，大卫怎么说呢？第14节，他说：“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阿门，哈利路亚。大卫真的明白神对我们的带领是什么？明白我们在这地上，我们有什么是自己的呢？没有一样东西，我们不过把神给我们的东西献给神而已。我们都知道在前面一个还有一次这样的全民愿意奉献的，什么时候？就是摩西的时代，大家都愿意拿东西来建圣墓啊，会墓啊，以至于摩西到最后要拦住大家不要再献了。他们献的金子珠宝从哪里来的呢？岂不就是神把他们带出埃及的时候，神帮他们从埃及的人那里夺回来的吗？因为世界欺压了以色列人几百年，埃及就是世界的预表，
神把他们的所当得的都拿回来了。若不是神，他们还依然是在埃及做奴仆的，他们哪有金器和银器，全是神给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的生命都是神给的，更何况我们所有的呢？而这些东西本来我们在从神而得的，在献给他，我们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这不是当行的吗？更何况从十五节二十九章，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阿们。我们在这地上的时间的确就是客旅和寄居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会生在客栈的马槽里，一个客栈而已啊。我们有谁是出生在客栈里的呢？耶稣出生在客栈就告诉我们，我们就是客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我们看看大卫一生啊，到这个时候结束的时候，在历代志上啊，就给了我们一个极美的和神的关系。所以为什么历代志啊也同样荣美，每一卷书都很荣美啊，它不同的角度，它就借着一个祭司的角度啊，让我们看见跟人跟神的关系可以优美到这样的地步。因为我们本是神招出来做他的祭司的，本来是跟他有着爱的关系的，他看顾我们的需要，我们在地上感恩他啊，直到见主面前，我们把这一切献给神，然后我们高声赞美他，然后去见他的面。这样我们怎么可能见他面的时候会羞愧呢？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大卫在十七节的这十八节说啊，说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呐、啊，求你使你的民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长存什么心思意念呢？就是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物只是一个方面，我们的全人啊，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体力精力啊，我们的才能，不都是从他而来吗？如同本章的十二节所说，本章有很多很美的经节啊，他在赞美神说，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哈利路亚，这本来就是神应有的形象啊。到二十一节的时候，他们就在神面前献祭，把神给的物来神面前献祭，然后他们就在神面前吃喝，大大快乐。之后呢，到二十八节，大卫年纪老迈，日子满足，享受丰富尊荣，就死了。他儿子所罗门接续他作王。神难道是个吝啬小气的神吗？当然不是。神有的这一切，岂不都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吗？神就是这样的神。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他呢？主啊，求你真的坚定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凡事上都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让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在这地上是做客旅、做寄居的，也给我们如大卫般愿意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他的心。哈利路亚。